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在我们当中的朋友，大家平安。过去一个礼拜美国都在动荡当中。美国的总统 Trump 先生他宣告了，从上个礼拜四开始，是我们的 National Emergency， 就是国家特殊的紧急状况。我个人在美国住了44年，这是第一次在总统在公众的宣告，这是一个 national emergency。 大家都晓得他宣告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所谓的 pandemic。 pandemic 翻译出来呢，就是全世界的流行病。 pan 这个字的话就是世界性的， demic 呢就是流行病。在我们的历史当中我查了一下，过去将近2000年的历史当中，有10个左右非常非常巨大的全世界的流行病。等一下我会跟大家稍微讨论介绍一下前面4个。在过去100多年当中，就是从1920年开始，有一个非常大的流行病发生在1956年1956年。那其他的流行病呢有的发生在第5世纪，有的发生在第6世纪，有的发生在13世纪，有的发生在17跟18世纪。所以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状况呢，是也许我们一生才有碰到这么一次。在我过去11年这个教会的牧会当中，没有一个礼拜日，没有一个主日我们教会是关闭的。但是我们知道在过去一个礼拜当中许多许多在美国的教会呢已经开始移到网上来敬拜。网上敬拜的科技呢，实际上是过去10多年才发展出来的。10多年以前，如果说碰到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大家就回家了，就是我们不再有聚会，教会关闭所以我们得这个现代科技的恩赐呢，让我们能够仍然继续在这边崇拜我们感谢神待会儿我们在楼下的时候呢，我们全体今天来我们当中的是我们教会的中间的分子，也是教会的核心，我们一同来讨论我们怎么样在未来的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当中，这个疫情呢仍然非常紧急的时候呢，我们仍然围聚在主的旁边，我们一起来同心的敬拜跟赞美跟祷告。现在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为这段时间献上感谢，在这个特别的主日里面，你呼召这群你所拣选属你的儿女到你的殿中来共同的敬拜赞美你。我们为你赐给我们的生命气息跟赐给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我们献上感谢。我们感谢主，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前敬拜赞美你，这是何等的福分，这也是讨你喜悦的事情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国家世界碰到了这些灾祸，也碰到天灾，甚至还有人祸，但是主你坐在天上为王，你看到世界所发生一切的事情你的主权，你的能力，知道这个一切都在你掌管当中。我们要从这个灾疫当中学习到你给我们的功课，让我们真正的就像旧约里面所说的，让我们人的心转向你，你便让这个灾祸止息。我们今天在这边呼求，今天3月15日也是国家的祷告日，求主你的恩典怜悯降在我们这块地上，让每一位属灵的儿女都能够真正的了解到我们是如此的得罪了我们耶和华神。求主因为我们诚心的悔改，让你能够把这个灾祸所消除。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求主你的圣灵经过你的话语向我们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上次开始了一个新的系列，这个系列呢就是主耶稣基督最后的教导，主耶稣基督最后的教导，今天这个系列的2讲。我们开始这个系列呢是因为我们很快的就要庆祝今年的复活节。在复活节的前一个礼拜呢叫做什么日子呢？复活节前一个礼拜叫做 Passion Week， 就是耶稣基督骑着驴驱子进入耶路撒冷，然后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在十字架上赎了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信心能够在永恒当中不被灭亡。当他走最后这段道路之前，他把他的教导很详细的在四个福音书里面教导了我们。那我们今天选的福音书呢，是路加福音的12章到18章，到19章呢，就是记载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在这个6章跟7章里面呢，耶稣到底要讲什么呢？我们上次提到，凡是我们在世界上行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它没有一样不交代的。所以当一个人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心里有许多的话要告诉我们。所以这段圣经就是耶稣离开我们上天家之前告诉我们有什么事情要注意的。我们上次提到他讲什么呢？讲到什么是敬畏神，什么是惧怕，什么叫亵渎圣灵，什么叫真的财宝，到底要不要忧虑呢？我们忧虑什么东西呢？要不要忧虑我们的穿衣？要不要忧虑我们的食物？我们怎么样在世界上做一个属神，一个忠心的管家，做一个神的使女跟他的仆人？什么叫做神奇的医治？什么叫做天国？天国有什么样的比喻？什么叫窄门？什么叫宽路？什么叫大门？什么叫窄路？这些东西他都一一的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我们属神的儿女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他？各位弟兄姐妹，这一切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生活，什么是一个聪明的管家？什么是离婚？什么是再婚？什么是结婚的教导？还有怎么样祷告？等等等等的东西，非常非常丰富的教导。我希望把这个6章用未来半年的时间跟大家仔细的讲。今天我们讲第二讲，这第二讲呢，我用这个题目是：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刚才自然姐妹跟我们读的这段圣经，这段圣经呢讲了两个故事。那耶稣呢回答的话都是一样的，就是那句话：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非常巧合的，我们今天这个信息呢，跟我们目前所碰到的状况呢，就是这个病毒跟灾害的状况呢，有非常紧要的关系在这个里面。你们这边可以听到我跟你们叙述到底他们之间的关系何在。在这段圣经里面，有一群人接近了耶稣，就问他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发生的情况是什么呢？发生的情况是在圣殿里面居然有政府的官员拿着刀把人家给杀了，杀的血呢就溅在什么，就溅在祭物上面。所以这件事情呢发生在耶稣在世的3年里面的一段时间里面。那这个呢跟今天的教会的枪杀血案非常非常的相似。大家知道比拉多他是那个时候加利利跟犹大帝的总督，他是罗马派来管辖这块地方的。从别的章节里面我们知道比拉多这个人呢，他是一个非常有暴力的统治者，而且他也操守也非常不行，他也收取贿赂。当罗马派比拉多到这个地方做总督的时候，你知道吧，一个外来的政权最怕的是什么？外来政权最怕的就是当地的人反叛，对不对？当一反叛的时候呢，这个政权呢就会什么不稳定，会被颠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比拉多用什么方式呢？用刀，就是今天呢用枪这种东西来对付这个反叛的政权。所以加利利那块地方呢离耶路撒冷大概1.5小时的车程，那个地方不在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 跟这个耶路撒冷的北面这块地方呢是他的首都，那个地方呢比较远，所以那个地方加利利的人呢常常有一群人呢要反叛，可是这群人呢也是一群敬虔的人，他们到了圣殿里面去献祭。那个时候献祭只有一个圣殿可以献祭，在摩西五经里面讲到很多很多献祭的事情，不管是赎罪祭也好，赎愆祭也好，是平安祭也好，你都要宰杀了牛羊，宰杀了动物呢，把自己的罪给赎掉。当这群人正在近前献祭的时候呢，比拉多知道这群人是一个叛徒，他就趁着这个机会呢，就进入了圣殿，把这些人给杀了。杀了之后呢，这个血呢就溅在这个祭物上面。所以这段圣经呢，就这么一段话，在圣经别处呢也没有讲得很清楚。如果你仔细的去查考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原来他是镇压叛徒在这个地方。那这群人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同样的，今天呢也发生了故事，就是几个月前呢，在德州的地方有一群非常敬虔的儿女在教会里面祷告做晚祷，结果呢有这么一个暴徒呢就拿着枪进去呢，就把里面所有在祷告在敬拜的人全部杀掉了。2000年前发生这件事情，今天呢也发生这件事情。2000年前发生的事情，就有人去问耶稣了，他说，主啊，难道这群被杀的加利利人他们的罪比其他的加利利人更鲜红吗？所以他们被杀，是不是这个样子？就像我们今天来讲，我们今天如果病情扩散了，你不晓得到底是谁得了这个病，非常 random 的，非常随机性的，然后你就问，就说为什么这个人得病你不得病，是不是这个人的罪比你还深呢，所以他才得病？你说这个问题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呀。因为什么？人家这群人总是要去找耶稣基督的把柄，说你是公义的神，你既然公义的神，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没有公义的事情呢？如果你是在这个战争当中把这些叛军给抚平的话，我没有话说，可是你这群人在这边敬拜神的时候怎么也被杀掉了呢？这句话你怎么讲？有点要将军的意思，对不对？将军的意思。然后第二个故事呢也很有趣，第二个故事呢就是在耶路撒冷南面有一个叫西罗亚，那西罗亚呢靠近就是说一个这个储水的地方，就是在旧约的时候呢，西罗亚的下面呢有这个水，这个水呢大概是从这个雪水呢慢慢融化，然后变成地下水出来，那这个水有这个渠道，那为了耶路撒冷的人呢能够有这个就是说干净的水可以喝可以养生呢，这个几个以色列的王呢他就建了渠道，从这个西罗亚这个地方呢把这个水呢供给到这个很多耶路撒冷住的居民里面。说西罗亚这个地方有一个池子，在福音书里面讲到，这个耶稣曾经在这个池子旁边呢医治了这个非常长久生病的人，所以西罗亚池大家都晓得。那西罗亚池旁边呢怎么会有一栋楼呢？这边讲就是说在西罗亚池旁边有一栋楼，哎，这栋楼有一天突然倒掉了，倒掉的时候呢就压死了18个人，所以圣经的记载非常明确，他没有说西罗亚池这个地方这个塔倒了死了一群人，他没有这样讲，少了18个人。所以圣经的记载你要特别的注意，它是一个历史性的记载。我们不晓得这栋楼是什么，因为在别的福音书里面没有讲到，就是说这栋楼倒塌是什么原因，这栋楼里面倒塌的人是什么样的人都没有讲，所以我们无从知道，对吧？可是呢有人就跑到耶稣来这边问了，他说你看这栋楼好好的，也许有人在里面有的是信神的，有的不信神的，有的男的有的女的，有的老的有的少的，一倒下来怎么全都死了呢？那这些人是不是比其他耶路撒冷的人更坏呢？他们犯的罪是不是更多呢？所以这个楼就倒下去就压死他们了呢？那耶稣怎么回答？跟我一起讲， 你们若不悔改，就要什么？如此灭亡。他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连续讲两次？我记得好多年前吧，那个时候有一个波音747的飞机从美国好像飞到这个日本，然后要到这个亚洲去，结果那天天气非常不好，那个飞机师呢就没有办法看清楚它的航线，不晓得什么原因，他也没有用自动飞行仪器，可能是用这个 manual 的在驾驶飞行，结果飞机呢就在日本的地方就撞了山了，撞了山之后呢，整个飞机当然就什么，就整个被毁掉了，没有一个生还者。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有这个新闻的报道，他说这个飞机上有什么，有没有男人，有，有没有女人，有，有没有老人，有，有没有小孩，有，有没有地位高的人，有，有没有地位低的人，也有，有没有社会经济情况经济状况非常良好的富有人，有，有没有穷人借钱买机票去看他的亲戚，也有，有老有小，有没有信神的人，有，有没有不信神的人，也有，各种宗教，各种族群，各种社会阶层都有，一起都死了。然后有新闻记者就去采访，然后有一个女的在那边哭，她就说我不晓得神到底在哪里，她神是不是隐藏了呢？然后这群人小孩子也犯了罪吗？因为小孩子犯了罪，所以他也死在这场灾祸里面。你怎么讲？神真的是存在吗？公平跟公义何在？所以这个题目呢，人家跑去问主耶稣基督，那耶稣就回了这两句话：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每个人读圣经读到第五节的时候就停了，实际上他的解答在哪里呢？他的解答是在第六节跟第九节，他用一个无花果树跟葡萄园做的一个解答。我们暂且不做这个解答，我们看今天回来我们思考这个疫情的问题。这个疫情呢，我查了一下，在过去2000多年当中有几个最主要的瘟疫跟大家分享一下。那第一个最主要的瘟疫呢，大家记不记得在13世纪跟14世纪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黑死病的，叫做 Black Death。 这个 Black Death 呢，在1346年到1353年整整在这个地球上肆虐了7年的时间。你想想看，如果我们今天的 coronavirus 要连续走7年的话，情况会变成怎么样？这边的记载，这个黑死病呢，在那个时候有1亿人死亡，1亿人。在这7年里面，那个时候14世纪、15世纪，你晓得世界上有多少人吗？我们今天全世界有70亿人，我们中国人有多少？14亿。中国人大概都是1/4到1/5左右，对不对？是最大的一个民族。我还记得我在小时候念书的时候，那时候国父孙中山他就说我们要救中华民族，我们中华民族有4万5千万人。我当时记得很清楚，4万5千万就是4亿5千万，对不对？4亿5千万的话，如果是1/4的话，那个时候全世界大概也是20亿人左右。那你想想看，人的成长是几何级数或是算术级数的成长，暂且不说，在13世纪、14世纪的时候，全世界的人数大概也就4亿人、5亿人左右。那时候1亿人死亡，所以基本上是什么，1/4、1/5的人在那次黑死病全部都死掉了。黑死病到底是怎么传的，你知不知道吗？黑死病是一个鼠疫，是由老鼠所传的。其实老鼠呢，它有带这个鼠疫的菌，可是老鼠呢也跑不快。最主要为什么黑死病传得这么快呢？因为知道老鼠上面有跳蚤，所以它老鼠有了病毒之后呢，跳蚤去吃老鼠的血，然后呢跳蚤吃了血之后也带了病毒呢，就什么，那跳蚤一跳就跳个2-3尺嘛，对不对？如果那边有个跳蚤的话，跳一跳就跑到我身上来了。所以呢就说那个时候呢 跳蚤经过什么来传播呢？经过船，就是人家运货，对不对？运货从亚洲运到欧洲，运到十三世纪、十四世纪，美洲还没发觉，亚洲到欧洲、非洲。那跳蚤呢，随着船呢，就运到各地去了。所以这个跳蚤呢，就跑到人的身上面去了，所以造成这个黑死病呢，造成一亿人死亡。所以这个是记载里面就是说非常大的一个所谓 pandemic，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什么所谓的 plague 就是什么，就是鼠疫这类的病。好了，我们讲就是近代好了，近代在1918年，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那年呢，有这么一个呼吸道的感染，都是肺炎，人的肺是最弱的一个地方，经过呼吸进来。所以呢1918年呢有一个肺炎，这个肺炎呢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都染上了肺炎。 OK， 那时候的记载是大概15亿人左右，15亿人里面有三分之一染上了肺炎。染上肺炎里面你知道有多少人死掉了吗？染上肺炎里面这边的记载有5000万人死掉，就是1/10。所以今天跟你讲就是说 coronavirus 的话，在美国现在有5000人，可是死掉的人大概40几个人，所以是多少？40几跟1/5，大概是1%，对不对？5000人跟50个人，大概1%左右。所以这个死亡率呢，根据这个我们新闻的报道呢，大概是2%到3%。在那个时候，1918年的这个肺炎呢，造成5亿人的这个被感染，那5000万人的死亡。所以5000万人的死亡跟我们今天只有50个人。在美国，那全世界死的有多少呢？好像4000人、5000人，这个就是说这个统计一直在增加。如果今天全世界只死了5000个人，那个时候死5000万人，还有1万倍，你知道吧？如果这个冠状肺炎再肆虐，连续走几年的时候的话，我们的亲戚朋友大概1/3都不见了。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另外还有就是说在1956年，大概就是中国那个时候是正好是在很多很多的这个三反五反红旗等等这种运动之前，1956年闹了很多的饥荒，对不对？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叫做什么 H2N2 的 H2N2 呢，在那段时间大家知道死了多少人吗？那段时间死了200万人啊，比起今天的这个5000人的话我们还差很多很多。所以如果说神要处罚这块地方的时候，他真的是把这个手重重地加在这块土地上，所以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那过去30-40年我在美国有没有听到巨大的大型的瘟疫呢？也没有，就是上一次就是1956年，记得10多年前有 H1N1 这个什么禽流感，对不对？猪瘟这种东西，可是东西呢没有大到像是全世界的这个状态，所以也没有就是说 national emergency。 那今天呢是 Trump 已经说这个是 national emergency， 大家已经知道这种传染的方式呢太快了，因为它用飞沫来传染，对不对？用接触来传染。所以你今天来讲，你今天到地铁上面，你地铁上面比起我们教会人数密集的多了，对不对？一个车厢里面坐了100-200个人，你之间这个手肘跟手肘、肩膀跟肩膀，你还抓住这个东西，你不晓得后面人一个咳嗽的话就跑到你身上来了。所以就是说这种传染的速度跟传染的方式的话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所有的医学界呢也了解到，就是说几乎没有人能够幸免。你今天到 U 大道去吃饭，或是在路上走路，或是在菜市场买菜的时候呢，你不要说在教会来集会了，你在别的地方所感染的豁然率远比教会你坐了2-3个人这么2-3次要高得多。那我今天再问这个问题啦，如果我们今天的朋友亲戚他得了这个冠状肺炎，那你就说你有问题啦，你犯罪犯的比较多，所以跑到你身上啦，对吧？你怎么说？是不是就像约伯一样？约伯是一个义人，对不对？那神要什么？试炼他，所以准许撒旦呢把他整个家的儿女产业全部都 destroy 掉了， OK， 全部都毁坏掉了。然后他几个朋友就来说，每个人都说你一言我一语，哎，约伯啊，你一定有些事情啊，你心里犯罪，你没有跟别人讲，所以神才这么大大的处罚你啊。 所以今天也是，所以在西罗亚兹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在这个圣殿里面比拉多所发生的事情，在所有瘟疫里面发生的事情，人都会问到一个问题：747掉下来，马航370不见，这种东西里面有无辜的人，有罪的人，没罪的人，有信的没信的，一起都死了，都死了。所以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他怎么样，为什么讲这句话呢？这句话的由来是什么？他要教导我们什么事情呢？在这句话之前，他讲了一个比喻，他说，你们这群人呐、你们知道在犹大地这个地方，它的雨呢是从地中海吹过来的，所以一开始有雨的时候呢，地中海那边一定有云了，对不对？云升上来，然后风呢它是从西往东吹，所以住在犹大地的人，他们看这个，哦，有云了，雨就快下来了。南面是沙漠，一开始有热风的时候呢，然后人就说，哦，有了南，刮了南风了，开始会燥热了。为什么？因为南面是沙乌地阿拉伯的沙漠，对不对？所以那个地方有风吹过来的话，他说，你们看看，你们今天有这种分辨的能力，你可以知道雨什么时候下来，知道南风怎么样吹到，怎么燥热的下来，可是你怎么没有这种敏感性？你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呢？你的生命什么时候会结束呢？他就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来讲就是说，有两个人要去打官司，这种叫做对头，对吧？所以耶稣就说，你有两个人去打官司的时候呢，你最好跟你的对头呢先和解了，如果你不和解的话怎么样呢？那个对头就把你抓到官府那边去，这是1911年和合本说的，他用这个猜疑呢就把你下到监里面，那时候你就没有什么话可以说了，你欠了钱。耶稣说，这种状况的话，你还是跟人家和解吧，免得你到了官那个地方，到了审判官的地方的话，你若没有还清一文钱，你断不得从那边出来。哎，这句话讲什么意思呢？这句话也是讲到，就是说你今天要有一种敏感性，在这个地方你这个敏感性就知道，就是说你的生命是垂危在旦夕的，你不晓得什么时候灭亡，你不晓得什么时候是你最后的一天，所以你必须要有这种敏感性在这个地方。所以呢，耶稣讲完这个两个故事的时候，他就讲了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呢，就是这个无花果树的故事。这无花果树的故事啊，这无花果树的故事是什么呢？他说有一个人呢，他拥有一片这个田园，这田园里面呢，种的是什么？葡萄树。通常葡萄呢，可以做很多东西，可以做葡萄酒，可以做葡萄干，可以做葡萄饼，对吧？等等这种东西，所以葡萄是很贵重，而且很被这个当地呢，因为气候的关系呢，所种植的这么一个农作物。那另外一种农作物呢，也是非常好的，就是无花果树。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到这个以色列走过，以色列那块地方就是中东、近东那个地方，包括土耳其，对吧？土耳其的话，这个无花果的这个树长得特别好，所以你常常今天在市场上买的话，可以买无花果的干，就是它把它脱水的无花果，很便宜的，一两块钱你就可以买个一包，十个二十个左右。所以那个地方呢，无花果树可以长得很好，这个土壤很适合无花果树来长。所以这个故事的呢，他做了一个比喻，这比喻来讲呢，就是说有一个人，他有一个葡萄园，这个葡萄园呢，他就种了一棵无花果树在当中，因为无花果树在葡萄园里面呢会长得非常好。为什么？这个葡萄园是有人在这边耕种，有人在这个松土，对吧？他到了这个地方呢，看到那个无花果树连续3年呢都不结果子，他说不结果子怎么办？然后他就会管园的说，这个无花果树没用了，把它砍掉。那管园的就说，主啊，他讲的主就表示说嘛，他说，哦 ，Lord， 就表示这个主人呢，就是耶稣，就是基督，对吧？他说，主啊，你先暂且 慢着一点，先不要砍了，不要砍了，让我呢把土松一松，然后加些肥料，再等一点点时候吧。如果它结果子便罢，如果不结果子，砍，砍。讲到砍这个字啊，大家晓得，施洗约翰刚刚出来的时候，他传悔改的福音，对不对？施洗约翰传悔改的福音，他就说，你们这些人要悔改，天国近了要悔改，你们晓得吗？斧头已经在根上面了，如果不悔改的话就砍。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这句话来讲的很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英文来讲 a borrowed time， 就是说我们借的时间来活在这个世界上。谁借我们的时间呢？神把时间借给我们，可是你不晓得他借给你要借多长。就像这个无花果树一样，这无花果树它准许你一直，虽然你不结果子，这边所结的果子啊，是所谓结生命的果子，是不是得到永恒的生命，是不是真正的对付你的罪，你在罪有没有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经过你的信心去对付你的罪，如果没有的话就什么砍。所以这句话讲得非常严厉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耶稣所要教的就是说，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你们就会灭亡。不晓得是圣殿你在献祭的时候被枪杀，或是你在教会祷告的时候有人过来用枪杀，或是你坐飞机出去旅游的时候飞机掉下来，或是在希罗亚池的时候，在世贸中心2001年的时候，你早上高高兴兴的跟家里道别去上班的时候，晚上就没有回家。这个是神要给我们的一个信息，他说若不结果子就砍。可是呢，神非常的恩慈，稍时他就说我加了肥料，松了土，表示什么？旁边有人把福音已经传了给你了，你要听还是不听？你要听的话你就得到生命的果子，你要不听就是什么。所以在整篇的这个信息里面呢，神告诉我们，今天如果冠状肺炎、新冠肺炎，如果真的要走6年、7年的时候，我们三分之一人都不会在这个地方了。不管你信也好，不信也好，老也好，少也好，有钱也好，没钱也好，那个最有名那个明星啊，就是那个 Tom Hanks， 他跟他太太，他也得到了，对吧？后来我们查一下他这个 net worth 是多少，你在 internet 里查，他演了很多这个非常好的电影，所以他很有钱的，他有3亿5000万的美金在他的银行里面，可是他今天是有冠状肺炎的，对吧？所以他哪一天神借给他的时间停了，他那三亿五千万的话就让人家去花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给我们这篇信息，这篇信息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上十字架之前所给我们讲的第二个信息，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最后我们讲到什么叫悔改呢？悔改有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悔，第二个是改。有的人悔而不改，有的人又悔又改，但是悔跟改呢都不是神所要的悔改。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悔改呢？真正的悔改是这样的，我举个例跟大家讲。 OK， 今天你到了百货公司去，然后 shopping 呢，看了一个东西你很喜欢，可是你口袋里的钱跟这个 credit card 的这个总额呢不够买那个东西。这种情况下你实在很喜欢那个东西，然后呢你趁着左右无人的时候你就把它摆到口袋里了，然后你就晃了两圈，然后就走出去了，没被抓到。然后你回家的时候呢，你很庆幸自己你偷东西偷成了，没有被抓到。可是呢每个人都有良心，对不对？所以良心他会控诉你说这件事情不该做啊，虽然我很喜欢这个东西呢，我还是应该用钱来买这种东西，可是我钱不够啊，我就做了，我也庆幸没被抓到。哎，抓到的话呢，也许这个要被警察去监牢，而且要罚个几倍，罚个3倍，罚个4倍，对吧？所以 短短的一段时间里面呢，你觉得有点后悔，啊，英文来讲是 regret 或是 remorse， 觉得好像不该做，可是呢，觉得东西又太好，那这个感觉呢，在你心里面荡漾了几天，啊，就好了，没被抓到了，没有关系了，啊，这事情就过了，啊，大家也忘了，神也忘了，没事了，然后再过一阵子呢，又到另外一个店去，也同样的事情，又做了。所以我们中国人讲叫做这个叫做惯犯，叫做惯窃，对吧？叫做习惯。为什么你会这样做？因为我们人胜不了罪，这是一个罪的问题。所以呢，这个人的悔呢，一个不是真正的悔，他也没有改，因为他没有能力去改，他没有办法胜过罪。我们没有人能够胜过罪，除了主耶稣基督他所赐给圣灵的能力之外，没有人胜过罪。我们每个人都在罪的权势之下，罪的工价就是死。那什么叫悔改呢？今天这个人他偷了东西回了家以后，他第一个也是一样良心不安，他说的确的，我不应该做。不但如此，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里面讲到什么是真正的悔改，他讲了真正的悔改是有七样的东西。第一样是自恨，然后自恕，然后第三个呢是自责。这是1911年这个就是说我们这本圣经所讲的。什么叫自责呢？自己责备心里不该做这件事情。自恨就是说我也恨自己，说我很愤恨，说哎呀，我真的不应该做这种事情，这种事情让商家呢也什么也损失了，对吧？我白白得到的东西我自恨，没有错。然后呢更重要的他是什么？他是非常非常的愤恨，就是说他不但得罪了人，而且也得罪了神。 OK， 因为神虽然是在天上，人看不见，神看得见。一个悔包括对人跟对神都有一个无愧的良心。第三个是什么呢？这个中文叫做自恕。自恕实际上叫说啊，做了神看为不洁净的事情，你必须要洁净。所以你真正的悔改有自责、自恨跟什么自恕，要洁净自己，而且呢恐惧。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八节到第十节的，很重要的。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悔改？你有没有真正的悔改？然后呢更正面的来讲，就是说要有殷勤，要有热心，要有想念。你要改过来，从一个被动的去不劳而获，而真正的什么在神面前有个悔改的心，而且有殷勤的寻求神所看为的善良跟美善，这个才是真正的悔改。怎么样才能够这个样子呢？也只有当圣灵降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才有这种能力来做这种事情。所以我们今天金句来面讲这句话是什么呢？金句来讲就是说，你们什么个人要悔改，要悔要改，而不只是 feel bad 而已。 OK，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只有你胜过罪的时候，你才能够胜过这一切，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圣灵是你得救的一个凭据。当圣灵在你心里面的时候，你才有那个能力去胜过罪。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是悔改。可是很多人讲说，我们不是要因信称义吗？怎么又来个悔改呢？悔改跟信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我告诉你，圣经里面悔改跟信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大家跟我一起讲，一个铜板的两面。圣经有的时候说你要因信称义，有的时候要说你要因悔改而称义。他有的时候说这个，有时候说那个，但是所说的都是一样。真正的信心带来真正的悔改，这个就是神所说的因信称义。若不悔改，你们都要如此灭亡。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这段圣经啊所教导的，我们献上感谢。虽然这段圣经是在2000多年前一群加利利人以及耶路撒冷的人向耶稣所提出的问题，但是我们在这个特别今天 National Emergency 的时候，这段圣经让我们也同时的用得着。你这样的谆谆的告诫我们， 在你走十字架道路之前，你把这个真理也赐给我们，求主你经过圣灵把你的话进入到每一个属你儿女的心中，你祝福带领引领他，让圣灵进驻在他们的心里面，因为因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所战胜的罪而得到永恒的生命。就像主耶稣说，他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让一切信他的，也就是让那些能够在神面前悔改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把时间交给三红。